圣经背景。第四课，古代近东文明，制作圣经时代地图，步骤17至23。我们在第三课中学习了圣经历史中9个重要的时期，并知道如何把这些时期标明在一个简单的年代表上。在本课，我们会把更多的信息加入年代表中，我们会把圣经早期近东地区的其他重要文明加入我们的年代表，也会继续学习把更多圣经时代的特征加入我们的圣经地图里。完成本课时，你应该能够了解并使用图表2的世界主要文明年代表，正确的完成圣经时代地图制作的第四步。 A. 古代近东文明，请看图表2的历史年代表。年代表的顶部和底部列出了从主前3000年到主后100年所涵盖的年份。在年代表顶部的年份之下，显示了我们上一课学过的圣经历史中9个主要的时期，其左方标示着以色列，表示以色列国在这时期中所发生的事件。图表中以色列下方是埃及，沿着年代表向右排列的信息表示着埃及在这些年间所发生的事件。埃及下方是叙利亚，然后是美索不达米亚，最下面是西方，表示西方世界所发生的事件。我们已经学过圣经历史中以色列人所经历过的主要事件，我们现在来看看埃及。在圣经时期的年代中，有大部分时间埃及都是一个伟大文明的中心，埃及人是最先学会怎样使用书写文字来沟通的民族之一。埃及的古王国时期，埃及的法老王们建造了壮观的金字塔作为他们的坟墓。在以色列的列祖时期，埃及的文明兴起成为了一股新的强大势力，现代称它为中王国时期。经历了中王国时期之后几百年的战争与混乱后，埃及在新王国时期再次成为世界强国。到了后王国时期，埃及虽然没有从前的权势，但它还是继续影响其他国家，特别是以色列国，因为以色列与埃及两国的地理位置非常接近，也因此从亚伯拉罕到以色列王国分裂时期，埃及在圣经历史中持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叙利亚紧邻以色列国的北部，这个地区中第一个重要的文明就是腓尼基人的文明，因为腓尼基人沿着海岸居住，所以善于造船及航海，他们航遍了地中海，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圣经里常常提到腓尼基人的两个强大的城市推罗与西顿。叙利亚的北方还有一个重要的民族称为赫人，他们的语言奇怪而且凶猛好战，四周的民族都害怕赫人，避免与他们接触。在以色列国的联合王国和王国分裂时期，大马士革城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国家亚兰的中心，有时候叙利亚人又被称为亚兰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曾经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国家，其中两个最早期的民族为苏美尔人与亚甲人，又名阿卡德人。这两族人在他们历史的早期就懂得书写。苏美尔文明是由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里许多个城邦所组成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城市之一是乌尔，这乌尔有可能就是亚伯拉罕的家乡乌尔。后来另外两个大城市巴比伦和亚述为了统治美索不达米亚和整个近东而相互交战，他们的文明分别是巴比伦文明和亚述文明。从出埃及直到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期间，这两个文明影响着以色列国所发生的许多事情。波斯国在大约主前600年开始发展成为另一股政治与军事的强大势力，最终取代了巴比伦和亚述，成为美索不达米亚最强大的国家。在西方，第一个强大的西方文明在克里特岛崛起，在这里的米诺斯文明非常先进，并且独立于其他近东的文明。米诺斯的文明包含了高度发展的艺术、建筑、先进的政治结构和有组织性的贸易，为下一个强大的西方文明希腊奠定了基础。那时候，在希腊的大陆与四周的小岛有一个重要且有影响力的新文化开始发展。希腊人就好像他们之前的腓尼基人一般，精于水上航行及贸易。随着时间过去，他们的文化传遍了整个近东地区， 许多希腊文化最终被强大的罗马吸纳了，他们的思想与习俗继续传至现今的西方文化。人们都记得罗马人在古代建立了最大最强盛的帝国，其领土覆盖大部分的古近东地区。希腊与罗马对现今许多文化的民主理念、法律、艺术与文学有着巨大的影响。以上这些文明对我们研究圣经与圣经的背景都有特别的影响。每个文明都已经显示在年代表上，虽然现在没有必要把它们全部记住，但是当我们研究圣经历史的不同时期，你将会需要不时回顾并继续研究这些重要时期和它们的影响。 B. 制作圣经时代地图，步骤17至23。拿出一张纸并完成步骤1至16。在这一刻里，我们将会在列谷西边加入三个大地区，加利利、撒玛利亚、犹大，以及这三个地区各自的地理分布。17，在耶斯列谷之上，腓尼基平原与列谷中间的地区标为加利利高地。这个山丘地区作为分水岭线沿腓尼基平原，上帝将其西边赐给亚设支派，将其东边赐给拿弗他利支派。这个地区适合栽种农作物，所以也有许多农仓。后来因为有很多非犹太人定居在加利利，所以这个地区开始被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耶稣是在加利利长大，也在加利利多次讲道，因为加利利人有自己的口音与方言，所以其他人很容易就认出他们从哪儿来。18，把加利利海南边的列谷地区标为伯山盆地，这是以这个地区里的伯山城命名的。扫罗的尸体就是被钉在伯山城墙上，因为这个地区的迦南人非常强壮，所以当以色列人要征服这个地区时经历了许多困难。19，在腓力士平原的北边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称为沙伦平原。把这个名字写在地图上，这个地区非常适合放牧农畜，而且以花草漂亮闻名，所以它作为了繁盛的另一象征。以赛亚说，沙伦平原变得如同死海四周的亚拉巴般干旱和荒芜时，就是多事之秋的日子。20，从死海北端朝西画一条直的虚线至海岸，把这条虚线以上的地区标为撒玛利亚高地。撒玛利亚这个名字原先是这个地区里一个山丘的名字，但是以色列王暗利在这里建造了一个城市作为他的首都，命名为撒玛利亚。过了不久，整个地区都被称为撒玛利亚了，因为这个地区已给了以法莲支派，所以又被称为以法莲山或是以法莲山地。当以色列北方支派许多人被亚述人带走时，许多外族人迁来并把他们的神都带入这个地区，因此以色列人把撒玛利亚人视为敌人，甚至在新约时期，以色列人只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行经撒玛利亚或与住在那里的人接触。虽然如此，这个地区的土地肥沃，适合栽种农作物。21，把死海北边的列谷地区标为约旦平原。旧约希伯来文是用 Kiker 这个词，意思是圆圈，以此来描述这个地区。约旦河为这个地区提供充足水资源，所以这个地区的树木和植物茂盛，也有很多野生动物。以色列人也是在这个地区过约旦河的。22，把分水岭线与死海中间的荒野地区标为犹太的旷野。施洗约翰是在这个荒芜的地区讲道的，耶稣也是在这里禁食了40昼夜。这里缺水也缺食物，约翰是靠着吃蝗虫与野蜜过活的，除了蛇以外没有什么生物，所以很少人会探访或是住在这个地区。故此，这么多人到这个地方听约翰传道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23，把分水岭线与腓力士平原中间的地区标为犹太众山。这是新约时期该地区的名字，这是南部用作栽种与放牧的主要地区。我们完成了地图制作的步骤17至23。现在你的地图与地图6应该是相同的。